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60章，从纳非塔里前往基斯卡拉，途中遇见加玛利尔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知道谁在我们前面吗？是拉比加玛利尔，他和仆人坐在树下的篷车内，背着风烤羔羊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
朋友们，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走我们的路。
可是加玛利尔是圣殿的人。
加玛利尔并不邪恶，
不要怕，
我走在前面。
哦，我也来。
他的两位堂兄同声说，所有的加里勒亚门徒以及西满热诚者都附议，只有那伊斯加略人还在犹豫，多默也略微踌躇了一下，然后跟在大家后面。他们沿着山路往前行，两旁的树木繁茂，山坡陡峭，转过了弯，抵达一处像台地的地方，在穿越后来到开阔的空间，没几步路又重新走向迂回的窄路，沿着交错的树干所形成的绿色隧道前进。在阳光明媚的一块空地上，一个初春的树荫下，许多人聚集在帐篷里，也有人在角落忙着烧烤羔羊。毋庸置疑，加玛里尔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他一个人旅游带着一群仆人及不知道多少箱的行李，看起来阵仗很大。此时他坐在帐篷的中央，帐篷由四个镀金的柱子支撑，像个滑盖，桌角是精工雕刻，矮凳上放着软垫，桌面铺了精致的桌布和仆人摆设的贵重餐盘。我看加玛里尔像个雕像，他双手张开放在膝盖上，僵直如同打坐的僧侣，仆人像大蝴蝶般围着他打转，但他动也不动，专注于默想。加玛里尔闭上了双眼，睫毛覆盖着那严厉的眼神，当他睁开时，深邃的眼睛流露出威严和帅气，细细长长的鼻梁和老年光秃的前额上有着三条平行的皱纹，右边太阳穴有根 V 字形的青筋。由于逐渐传来的人声，仆人们转头观看，也引起加玛里尔的注意。当他惊讶地发现耶稣走在人前，立刻站起身来，走到帐篷的前缘，停在那里。他双臂交叉于胸前，深深地鞠躬，耶稣也以同样的姿势回应。你在这里，拉比，加玛利尔问。
是的，拉比，耶稣回答。
我可以问你要去哪里吗？
我很乐意告诉你，我从纳非塔里来， 要去基斯卡拉。徒步是个遥远艰难的路程，必须沿着山脉走，会把自己弄得很累。相信我，如果有人聆听及欢迎我，一切的疲惫都会消失。那么，这一次让我来帮你解劳。羔羊已经准备就绪，若吃不完，剩下的只能留给鸟儿，也不带回去。现在我邀请你和你的门徒一起用膳，为我并不麻烦。我是善意的，耶稣。我不认为你不如我，反而比我更伟大。我相信你，也接受你的款待。加玛里尔告诉了领班，后者立即传达了指令，他们将帐篷展开，为耶稣的门徒从罗贝取下更多的座椅和杯盘，并拿来洁净手指的器皿。耶稣礼貌地完成了礼仪。加玛里尔目光锐利，斜视着中徒们，除了西满和克里约特的尤达斯，巴尔多鲁茂及马窦非常娴熟犹太人的礼数外，其他中徒尽可能地坐好。加玛里尔单独坐在餐桌一边，耶稣坐在他身旁。耶稣对面是热诚者。在加玛里尔平静严肃的感恩祈祷后，仆人割开羔羊，在客人间分送，也斟满了酒和喜欢蜂蜜水的宾客。拉比，我们不期而遇，真没想到去基斯卡拉的路上会遇见你。我正走向全世界。是的，你是个不屈不挠的先知。若翰并不走动，而你却游走各方，这样使人更容易找到我。我并不这么想，因为你不停地游走，会让找你的人迷失方向。我使敌人迷失方向，但谁若接受我，由于他们喜爱天主的圣言，便会找到我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来到师父面前，而师父希望得着每个人，所以走向人群。因此，可以帮助那些善良的，而甩掉那些恨我的。你是指我吗？我并不恨你。不是指你，你是个正义坦率的人，知道我说了实话。的确是这样。然而，看，事实上，我们老一辈的人不够了解你。是的，老一辈的以色列人不够了解我，这是他们的不幸，也因为他们的意志使然。
不，不。是的，拉比，他们不努力去了解我这位师父。如果只是这样，也是不对的。但是有很多故意误解我、扭曲我话的人，更伤害了天主。伤害了天主，人的阴谋不可能陷害天主。是的，所有误入歧途的灵魂都伤害了天主。每一个失丧的灵魂都是天主的伤口。扭曲我的话和我功成的人，不但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加玛里尔低下头，闭上了眼睛沉思，细长的手指按着前额，一副头痛的样子。耶稣看着他，加玛里尔抬起了头，睁开双眼看着耶稣说：但你知道我不是这类的人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属前者。你说的对，并不是我不愿意去了解你。事实上，你的话停留在我理智的层面，一直无法穿透。我的理智欣赏你是个学问渊博的人，灵魂却不能接受，加玛里尔，因为你的灵魂被许多且无用的东西给占据了。刚才我从纳菲塔里来的时候，很高兴经过一座绵延的山脉，我们站在其中突出来的山头，就如同飞鹰和上主的天使们由高处往下看，发现了哥乃撒勒和莫龙两个美丽的湖泊。我再次赞美说：造物主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的美景。满山遍野的鲜花，青绿的草地，果树，田野，森林，在橄榄树附近可以闻到甜甜的月桂树香，触目所及都是成千上万白色的花蕾，就连茁壮的橡树也披戴上铁线莲和忍冬的花环，显得多么和煦。但在另一边，既没有花草树木，也没有人烟和出产物，无论风的散播或人的耕耘，都是枉然。因为在古代宽阔的废墟被许多巨石所覆盖，只能长出前麻和灌木，以及隐藏的毒蛇，加玛里尔。我明白，我们也是废墟。我明白这个比喻，耶稣，但是我不能有所作为，因为石头太重了。 你所相信的那一位，指12岁的耶稣，曾经跟你说过，在我说最后一句话时，连石头都会震动。但是，你为什么要等待墨西亚最后的一句话呢？你会后悔没有提早跟随我。到最后，悲痛的话语像是朋友临终的劝言，你应该早就听他的，可是为时已晚。但我的话却比朋友更重要。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不能，我一直等待那个记号才相信。当一块土地贫瘠，单一次的闪电不足以开垦，土壤感受不到效果，只会影响覆盖土壤上的石头。你至少要设法搬开这些石头，加玛利尔。否则，如果石头留在原处，在你心田的深处，那个记号也无法引领你相信。加玛利尔缄默了，他全神贯注地思考。这顿饭也结束了。耶稣站起身说：天主，我感谢你的饮食和给了我机会与一位智者交谈。加玛利尔，我也谢谢你。师父，不要这样就走了，我担心你生我的气。哦，不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那么，不要走。我现在要去大经师西里尔的坟墓。你会不屑跟我一起去吗？不会占用很长的时间，因为我有足够的骡和驴子供大家骑乘。只要将驴背上的东西交给仆人即可。那么，道路最困难的一段，为你来说，会缩短很多。我不介意与你同行，或去西里尔的墓地，这是一种荣耀。我们走吧。加玛利尔下了必要的指令，虽然他们都忙着拆卸临时用餐的帐篷，耶稣和加玛利尔骑上了两头骡子，先行出发。他们并排沿着一条幽静的陡坡前行，铁蹄声在山谷里回荡。加玛利尔一直保持沉默，只有两次他问耶稣罗安是否舒适，耶稣答复他后便安静地全神贯注思考，甚至没有注意到加玛利尔收紧了他手中的缰绳，让耶稣悄悄走在前面。他们相距半只骡子的距离，他在研究耶稣的每一个动作。老拉比敏锐的双眼深具洞察力，好像老鹰搜寻猎物似的。耶稣并没有察觉，安静地继续前行，跟随着坐骑起伏的节奏，他沉思着。 但也注意周围的一草一木，并伸手摘下了一束垂挂的金雀花，又看见两只小鸟在茂密的杜松树上筑巢，他微笑了，便停下骡子，静听黑顶铃音的叫声和一只野鸽焦虑的呼唤，似乎吹破他的伴侣工作。耶稣点点头赞赏这只野鸽。你很爱动物和花卉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很爱，是我活的教科书。人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信仰的基础。创世纪活在大自然中，谁若懂得观察，也就知道有天主。这朵花的气味以及花冠里的物质那么香甜，和这多刺的杜松与金豆相对照，怎么可能自行创造呢？你再看那只腹部红橙色的知更鸟，它能将腹部的颜色涂在自己的脖子上吗？那两只野鸽项圈上玛瑙般的花纹，它们怎么可能涂在自己的羽毛上呢？那边两只蝴蝶，一只黑色有着黄金和红宝石的大圆圈，另一只有蓝色的条纹，它们从何处寻到这些宝石和彩带装饰自己的翅膀呢？这条溪它是水，对，但从哪里来呢？水的元素第一个源头是什么？啊，一个人如果懂得辨认和洞察，就会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。眼见为凭，我们很少注意眼前活生生的创世纪。太多的学问，加玛利尔，而太少的爱和太少的谦逊。加玛利尔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。这里，我们已经到了，耶稣。西里尔就葬在那儿，我们下来，把骡子留在此地，仆人会照料。他们下了坐骑，将两只骡拴在树干，走向坟墓。那位于山丘突出的地方，附近有一间完全封闭的大房屋。每逢以色列节庆的时候，我会来这里默想及装备自己。加玛利尔指着房子说，愿智慧赐给你他的光明。而这里，加玛利尔指着坟墓，我准备迎接自己的死亡。他是个艺人，他是个艺人，我很乐意在他坟上祈祷。可是加玛利尔，西里尔一定不只教你面对死亡，也一定教过你如何生活。怎么回事，师父？
当一个人谦卑自下，他是伟大的。这是希里尔常说的一句话。
你从来没见过他，怎么知道的？
我见过，但无论如何，假设我从来没见过希里尔这位大经师，我也知道他的想法，因为人的思想，我没有不认识的。
加玛里尔低下了头，喃喃自语：
只有天主能这样说。
天主和他的圣言，因为圣言认识那思维天赋，而思维认识圣言，爱他，和他交通，把自己一切的宝藏赐给了他，使他参与自己的工程。爱巩固了这关系，使他们成为完美的一体。这是天主圣三和他爱情的奥秘，在神圣中成型、衍生、前进及完成。每一个圣善的思想都生于那完美的思维，并反映在一人的思想里。所以圣言怎能忽视一人的思想呢？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理智中反映那思维的想法。他们在坟上祈祷了很久，门徒在坐骑上和仆人背着行李都陆续抵达，在草地的边缘停了下来，没有进入坟地的范围。此时两人的祈祷也结束了。
再见，加玛里尔，你要像希里尔一样提升自己。
什么意思？
要提升自己，希里尔超越了你，因为他知道如何更谦虚地相信。
愿平安与你同在。